马腾将军带兵到了许昌，离城20里扎住了营寨，没敢贸然进城，先把他二子叫过来了，就是马修马铁，这俩是前部先锋。马腾问他们许昌有没有什么动静，这俩说没有，只是有人打听啊，说您什么时候到，看来恐怕还有些举动。爷儿几个正说着话呢，门军进来禀报说有侍郎黄奎求见。马腾就把黄奎给让进大帐，是置酒款待。这位黄侍郎端起酒杯来就掉了眼泪了，就在这酒席宴前他大骂曹操，把马腾吓了一跳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曹操打发来的，来探我的底细来了？他刚拿话往回这么一挡，黄奎急了，您把玉带诏的事忘了，你以为你们的事儿我不知道？嚯，马腾听着更紧张了，赶忙把他给让到寝帐，寝帐之中比较僻静。马腾这才问他，黄侍郎你这是何意？黄奎就把曹操怎么下的假诏书把您给诓到了许昌，并且说还要让您面军，面军之后让您做他的马前先锋去攻打江东，这都是假的，是以面军为名，实际要杀害老将军你呀。曹操明天就要出城来点军，您可要多加小心，您的是汉朝的世代重臣呢，朝中的这些忠良都特别尊崇您，又盼您来又怕您来啊，盼您来呢想让您与皇叔刘备携起手来重复汉室共灭曹贼，怕您来呢又怕您中了曹操的圈套。马腾可了不起啊，那是一个非常有身份的人，他就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，马家称得起是汉朝的股肱之臣，是一代接一代，为了汉朝啊，那是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平定西凉，立下过汗马功劳。马腾在朝中很有威望。黄奎把这番话这么一说，哦，马腾点了点头啊，多谢侍郎指教。我早已料到曹贼诏书有诈，所以我才带来了一些人马，那么您说我该怎么做呢？老将军您来的也对啊，我看活该是曹贼当面，您不要轻易进许昌，明天老贼曹操不是要出城点军吗？借点军之机您就把他杀死在马前，不但给您的同僚国舅董承报仇雪了恨，您为国出了奸，您也报答了天子对您的赐诏之情，将军看此计可行吗？哎呀呀，多谢黄侍郎，就依侍郎之计，不过这样的机密可千万不能走漏啊。哎呀，老将军只管放心，这个消息走漏还了得，那就满门家眷，休想得活了。我也不想在您这儿多耽搁了，望将军保重。说完了，黄奎离开了大营，他回家来了。黄奎回到家来，这怒气未消，他跟谁生气呀？就跟那曹操。他越想曹操的所作所为越生气，这个奸雄，奸雄不除，天下难安呐！气得他长吁短叹。黄奎这一折腾啊，吓坏了一个人，谁呀？他的七弟苗泽，就是黄奎的舅爷。苗泽害什么怕呀？ 感情这苗泽呀与黄奎的爱妾李春香私通，文明点说呀就是和他小老婆相好，两个人感情十分融洽，如胶似漆，不亚于表啊。俩人也在一块常合计，说咱们怎么能做一个白头到老的长久夫妻呢？这做不了啊。怎么这黄奎太碍眼了，苗泽呀就恨这黄奎，总想弄包耗子药把他药了，不得下手。今儿个黄奎这一发脾气啊，苗泽紧张了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，是不是有人把我这事儿给捅了？哎呀，急得他像热锅蚂蚁似的坐立不安呐。最后他钻到李春香屋里去了，他问李春香，哎，我说黄大人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？因为什么呀？是不是因为咱们俩人的事儿啊？李春香也吓得够呛，刚才啊冒了一头冷汗，现在踏实点了，说我正想找你告诉你呢，我怕你担惊，不是这档子事儿。那么是什么事儿？他没说。哦，你不好打听打听吗？夫人打听他都没说呀。这夫人就是那黄侍郎的大老婆呀。苗泽一听，哎，你别看呐，他有话不跟夫人说，说不定他许跟你说，吃晚饭的时候施展施展你的解数，多灌他两杯，给他点甜言蜜语，说不定就许说喽。那我跟他说什么呀？你拿话挑逗挑逗他，如此这般，我定更天听你个信儿啊。好了，这李春香答应了。吃晚饭的时候，这位黄奎果然上他的爱妾屋里来吃来。这李春香早就下上功夫了，自己是浓妆艳抹，收拾打扮了一番。他每天都得打扮，不过没有今天晚上打扮的那么精心，亲手做了几个黄奎最爱吃的菜，呵，他是百般殷勤呐。随后啊，他看着黄奎的脸色，就问黄奎：“啊，大人呐，近来我听说，怎么有人议论刘备和曹操呢？”嗯，黄奎一愣，怎么议论的？说刘备是仁德君子，曹操是奸诈狠毒啊。你说他们说的对不对？哎呦，这几句话呀就打动了黄奎。嘿嘿，真不容易呀，就你这么一个妇道人家，你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这些人议论的都对呀。哦，那么大人您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呢？我气恨的就是奸曹。这黄奎，马腾还嘱咐他，这么大的个事儿，你可不要轻易泄露。他也知道，把这个消息要走漏出去啊，就有灭门之祸。所以他的夫人问他，他都没说。那么他跟他夫人没说，为什么跟李春香说了呢？他架不住李春香这甜言蜜语呀，再加上这殷勤献媚。这位黄侍郎借着两盅酒就有点晕了，他就把这如此这般和马腾所说的这个经过都告诉李春香。你看，往往有些人物啊就过不了这美人关。李春香听明白之后放心了，吃完了饭，他打发这黄奎睡了觉，悄悄地溜出来，就把这事儿原原本本告诉苗泽了。苗泽一听啊，差点跪在地上，怎么回事？嘿嘿，这真是天助我也。李春香一听，助你什么了？这回咱俩成了，可以成为永久夫妻了， 别的你甭问了，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啊！只要是黄奎一死，不但你归了我，就这片家财也就全归了我了。呵，苗泽说完之后，抹头就跑，跑哪儿去了？他跑进丞相府，就把黄奎与马腾定的这个计，全告诉曹操，把曹操吓了一大跳。当夜三更，招来几员大将，曹洪、许褚、徐晃、夏侯渊，明日出城点军，去见马腾，你们必须如此这般。几将领命都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马腾在营中吃过早饭，披挂整齐，营门外上马，把军兵带出来，就等曹操出城点军了。在辰时左右，只见远处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来了一哨人马，正当中一把红罗大伞，伞下一人身披红袍，不用问，准是曹操。马腾一见是暗暗叨念呢：苍天睁眼，汉室当兴，曹贼当灭，何当我马腾成功啊！他啪一颗飞虎扇，啪领着他两个儿子马修、马铁就过来了。眼看那把红罗伞呢是越来越近了，还有个一箭来地，就那一箭射程那么远吧。马腾悄悄的一抬手，由咬凝环把亮银枪就摘下来。马腾心说：曹贼呀，见了面啊，我让你连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你刚这么一张嘴，我就一枪刺你于马下。马腾相当威风，生的是肩宽背厚，体态雄伟，他是西凉大将马子硕之子啊，母亲是一位羌族姑娘。您别看马腾身体那么魁梧，可是他性格特别温和。今儿个呀，他一见曹操，那性格就不温和了，眼都有点红了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只见红罗伞下马上披红袍的那个人呢，咵把马勒住了。嗯，马腾一愣，怎么站那儿了？只见红罗伞下这人啪啦把两臂这么一张，那红袍刷就闪到地下去了，大叫一声：反贼马腾休走！嘎嘣，噗，迎面射来一箭。哎呦，马腾想用枪把箭拨出去，晚了，一箭正中马腾将军的左肩，他身子一晃，差点由鞍桥上滚下来，幸亏由他次子马修把他给扶住了。马修、马铁一看父亲不好，红罗伞下根本不是曹操，看来呀，人家已经设有埋伏。这话还没说完，四面喊声大起，炮鼓震天，大喊捉拿反贼马腾负责。夏侯渊、徐晃、许褚、曹洪由四面就包抄过来，乱箭齐发呀，父子身中数箭，马铁死于乱箭之中，马修和他父亲马腾啊想杀条血路冲出去，哎呀难了，是左右冲突，拼命厮杀也没闯出条路来。最后只听哗楞楞这么一声响，人家用绊马索把他们父子的马给绊倒了，马腾父子双双就擒呢，西凉兵都让人家给掳了去了。夏侯渊说的明白：军校人等莫要惊慌，造反者乃马家父子，与汝等无干，没你们的事儿，老老实实都在大营里头给我待着。随后由许褚押着马腾父子来到相府， 见曹操。这时候曹操已经把黄奎全家都给绑了来了。黄奎是大喊无罪，丞相，您为什么捉我全家？我怎么了？黄侍郎，你这事儿做得很隐秘呀，可是你忘了，这天下就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。来呀，把苗泽带上来。当着马腾把苗泽带上来，苗泽当众又把李春香的话叙述了这么一番。哎呀，气得黄奎呀，牙都咬出血来了，那管什么用，可把马腾气坏了。他跺脚大骂庶子，坏我大计。曹操反倒劝说马腾，马将军息怒吧，咱们分别日子可不少了，你还识得此物否？说着他又袍袖里一抖，扑啦，把那玉带诏抖出来了。曹操还留着呢，留着，这上面还俩人呢，一马腾一个刘备。马将军今已遭擒，还有什么话要说呀？呀呀呸！马腾浓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大骂曹操。曹操不生气，骂我几句管什么呀？你今天给我送上门来了，逆贼不除，老夫难安呐！来，将马氏父子推上市曹，人头砍下，枭首示众。然后传令，将黄奎一家老小全都推出去，一并斩首。就留下了一个苗泽和李春香。苗泽站在旁边那儿，扬着个脸儿，那菱角嘴撇着，鸡胸脯拔着，洋洋得意，心说这回曹操得好好的酬谢酬谢我。果然曹操把马腾黄奎都发落完了，转过脸来看了一看苗泽李春香。苗泽近前来，啊，遵命。苗泽像摇尾巴狗似的往前凑合了两步，战战兢兢，哆里哆嗦，诚惶诚恐，给曹操深施一礼呀，丞相有何吩咐？你这事儿办得不错呀，啊，你能把黄奎与马腾谋害老夫之秘计深夜来相府报与我知，我当重谢，全仗丞相洪福齐天呐。你想要点什么呀？这个启禀丞相，小人一不要金，二不要银，只求丞相您能把李春香赐予我，小子美愿足矣。哦，曹操上下打量了打量苗泽，你为了这么一个妇人，你就害了你姐丈一家。苗泽吓了一跳，把你这无义之人留在世上有何用处？你除了糟蹋粮食，就会陷害他人。来呀，有，将苗泽与李春香二人推上市曹，处以极刑示众。苗泽、李春香都哭了，哭管什么用？这就是害人不利己，小人们应得的下场。曹操随后传令，传令各个边关休教走脱了马岱。马岱领着人在后边作为马腾将军的后援呢，走到半道上，他就听到了禀报，说马老将军已经遇害。马岱想带着人马往回走，走不回去了，各个边关全都给封锁了， 迫使的马岱没办法，只好扮作客商，扔下了他那些军马，偷偷的跑回西凉。曹操一听说没抓住马岱，他挺着急呀，不能走脱了马岱，他要逃回去告诉马超怎么办呢？曹操素有耳闻呢，那马超马孟起是马腾将军的长子，此子武艺超群，本领非常大，马上部下英勇无敌，身怀绝技，36路绝命枪，枪法如神，两军阵前枪挑上将如探囊取物啊。武将中一提马超的名字，无不噤若寒蝉，如果要让他知道他父亲死了，他必然要报仇啊。此子不除，乃是老夫心头大患。单说这，哎呀呀，急得曹操在屋里转了仨圈，他低头一想，心生一计，有了。曹操当时提笔给西凉太守韩遂写了一封信，他在信中告诉韩遂，你要是能捉住马超与马岱，把他们送到许昌，我封你为西凉侯，赏金1万2黄金。信写好之后，派专人密送韩遂。马超还一点不知道呢。马超自从父亲马腾带着两个弟弟和哥哥走了之后，他一直是坐卧不安的，几乎是文武俱废，是书也看不下去了，操演人马也操演不了了，怎么待着都不得劲，甭管是趴趴坐坐躺躺卧卧，心里总像有什么事儿似的。他身边一位亲信勇将庞德庞令明劝解他，哎呀，少将军何必这样，我看您不必挂记，走的时候您不是嘱咐老将军了吗？他老人家到许昌啊，我看会见机行事的。哎，令明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曹操奸诈无比呀，我总怕他们父子上了曹贼的当。少将军，我看他们不敢把老将军怎么样。俩人正这说着呢，可了的，从外边跌跌撞撞进来一人，扑通一下进的门来，伏倒在地放声大哭啊。这人这相可太惨了，帽子也没了，靴子也丢了，衣服也破了，滚了一身土，弄了一身泥，好几天都没洗脸了。马超定睛一看，不是旁人，是哥哥马岱。哎呀，兄长，你为何如此狼狈？兄弟呀、啊！马岱当时是泣不成声，边哭边诉，就把老将军马腾父子遇害的事情全说了。马超听完大叫一声，痛杀我也，扑通身子一仰，摔倒在地没气儿了，可把马岱庞德吓坏了，赶忙把马超扶起来，把腿给他盘上，抹死前胸，捶后背，连连呼唤少将军醒来。哎呀，马超苏醒过来，放声大哭，边哭边跳，他是暴跳如雷，声泪俱下，当时吩咐一声，擂鼓声听，随着这隆隆的鼓声，战将全都到了，当时一个个身挂校服，扯起两面白旗，上书8个大字，替父报仇是灭贼兴害。西凉众将一个个擦拳魔掌，咬牙切齿啊，要为老将军报仇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进来禀报说太守韩遂求见啊。马超一听，怎么叔叔来了？有请。一见韩遂哭倒在地，韩遂赶忙把马超给搀扶起来，韩遂也掉了泪了，贤侄切莫悲伤，叔父啊， 我父已在许昌遇害，我都知道了。说着，马超把韩遂给让进帅府，正居中一把大椅，让韩遂坐那儿。坐下之后，韩遂由腰里一伸手，就把那封书信掏出来。什么信呢？曹操给他捉马超的那信呢？递给了马超。马超把信打开，这么一看，哎呀！当时啪，他把信往地上这么一扔，扑通就跪倒在韩遂的面前。马岱、庞德众将都愣了。马岱悄悄地由地上把那信拾起来，他看了看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就在马超的后边也跪下了。韩遂一看，贤侄，你这是何意呀？叔父啊，信我全看明白了，原来曹操许以叔父重金，封您为西凉侯。那么您和我父是八拜之交的好友啊，我们愿意成全您，您就把我兄弟绳捆索绑送往许昌，以绝曹操后患之忧。说着，马超兄弟把双臂这么一剪，绑吧。哎呀呀，韩遂赶忙站起来了，把马超兄弟给扶起来。贤侄说的哪里话来，我与你父乃金兰之好，异姓手足啊，我怎么能忍心把你们送给曹操？别说曹操许我做西凉侯啊，就给我这一万金呢、啊，他就封我为当朝一品，把金子堆成了山，才过了北斗。我韩遂也不能做那无义之事。今天我特地前来问贤侄作何打算，你想不想报仇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我想贤侄此仇不能不报。贤侄报仇，玉树愿助一臂之力，尽起西凉人马，包围许昌，血恨锄奸，灭曹兴汉。